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们在空中又再一次相会。我们进入信和不信的这个问题里面的时候，我们需要谨慎的来看，我们需要小心的来分享，让我们一起从神的话里面看看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讨神的喜悦，就是以神为我们生活的核心。我们上一次分享了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到十八节，在教会里面普遍应用在婚配选择的事情上面的一个原则。我们从神的心意来思想，我们从我们在神面前是什么样的身份来考量。所以当我们看见基督徒所代表的那个意义是我是神的儿女的意义，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意义里面来思想的时候，就会发现上帝的心意是如此。若是我们沾染了不洁，你想他的后果会怎么样？很多时候啊，在犯罪的事情上面，我们真的要愚拙，在罪的事情上面呢，我们需要求主来怜悯。当我们不知不觉落在罪中的时候呢，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在婚姻的事情上面，如果说我们执意跟没有信主的对象结婚的时候，我们所承担的就不是只是所承担的后果，所承受的不像我们可以来到耶稣面前来认个罪就结束了。有许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姐妹，跟没有信主的男士结婚之后，受苦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上帝原来说不希望我们承受这些苦，我这个人比较直啊，我甚至说有的时候我们的苦是自己找的。我们以为在婚姻里面我们受苦是背十字架，对不起，你不要搞错了，加略山上面有三个十字架，你是不是背到那个强盗的十字架了？自找苦吃。上帝没有把决定权收回去，他把决定权常常放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当我们面对我们所要做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依靠主。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决定来付上一些代价。上帝明明说的不好的事情，我们就不要硬着景象去做嘛。以色列人在旷野绕行四十年，就是因为他们硬着景象去做嘛，他不信上帝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嘛。在我们生活里面，上帝把一些原则放在我们的里面，求主来帮助我们，不要硬着景象自找苦吃。如果说婚姻是一件美事，为什么我在我的婚姻里面还要受苦呢？而且很多时候我们所受的苦是我们在事前可以预防可以防范的呢。求主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婚姻选择的观念。所以我们就来思想啊，在哥林多后书六章，那是一个吩咐，是一个好像一个原则性的应用。圣经到底有没有明明白白的说我们不可以和不信主的人结婚呢？我们来看几段圣经，已经讲得太清楚不过了，而且圣经把那个后果都已经告诉我们了。旧约生命记第七章第三节到第六节，生命记第七章第三节到第六节，由我来念。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你看见没有，第三节说了几个不可呢？不可结亲，不可嫁女儿给他们的儿子，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的女儿。我们看第三节，上帝说一件事情，假设这个规定是你来规定，你会怎么说呢？如果说是我来讲这句话，我说不要跟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结婚嘛。但是上帝说什么呢？不可与他们结亲，第一次说，第二次更清楚说，不可把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不可要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你看见没有，上帝为这件事情说几次？一句话里面说了三次。你觉得重不重要？当我们重复说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表示那些非常重要的事情，表示是说的人是非常看重的。为什么上帝要我们给我们这样吩咐呢？第四节，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了。在这个地方就看见一个后果，上帝他告诉我们不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你会有承受什么样的后果。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当我们做了上帝所命令不可以做的事情，去以外邦的没有信耶稣的人结亲的时候，娶外邦没有信耶稣的人的女儿为妻，嫁给没有信耶稣的人的儿子为媳妇的时候，上帝说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 你看见这个严重性在哪里吗？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以致耶和华的怒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第六节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原因，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读到这一节圣经是不是有点熟悉啊？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里面不是就是告诉我们吗？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身份吗？我们的身份，我们在上帝眼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上帝从地上的万族中把我们拣选出来，特作他的子民，我们归耶和华我们的神为圣洁的子民。所以你看见哈，当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埃及出来，他们领受了律法，领受了律例，他们第一次领受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这个经文？有啊，在出埃及记第34章14节到16节，这一群从埃及出来的人，我们知道他们都死在旷野了，除了谁啊？除了加勒还有约书亚，其他人通通死在旷野，包括摩西。摩西也没有进到迦南美地去，他只有在尼泊山上面远远的望见了迦南美地。生命记就是这些在旷野里生的，他们没有经过第一次律法颁布的时候，那群人他们长大了，他们进入旷野，摩西把他们招聚起来，跟他们再一次重申上帝的诫命，再一次告诉他们，你进到旷野之后你们的生活原则是怎么样。这边在第七章就说到这件事情，够不清楚呢？非常的清楚。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圣经，约书亚记第23章第12节13节。约书亚记是他们已经攻进迦南地了，当中也记载他们整个战事的状况。约书亚记23章那边说到，这是约书亚的遗言。一个人他有什么事情是他所看重的，他遗言里面常常是他认为他在最后离世的时候他要还要再交代的，是重要的。约书亚记第23章12节13节，你们若稍微转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做你们的网罗、击剑、勒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速速灭亡。这两节圣经里面强调说到什么事情呢？说到同样的事情啊。我们从读到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看见当他们没有并没有把迦南地的人按照上帝所吩咐的赶出去，这边告诉他们，约书亚临终的告诉他们说，你们若稍微转离。什么叫做稍微转离？从哪里转离？从神的话里面转离，与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知道哈，犹太民族啊，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地之前呢，他们是什么民族？他们是属于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习惯比较特别的习惯，迦南地呢，迦南地比较是他们很多的农作物，好像你过年啊，或者你丰收啊，有什么丰收的丰年祭啊，怎么样该献上什么礼物啊等等啊，他们有他们的风俗习惯。面对他们的敬拜的时候呢，他们认为啊，什么时候应该献给什么神。你看见没有，在这些时候他们说到，你不要结亲。为什么会结亲呢？当这两个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不会生活习惯会不会受影响？会呀，当然会受影响啊。特别是啊，如果说他们娶了迦南地的女子为妻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们来看我们的现况好了。在我们的家里面，男人常常在外面工作，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整个生活的重心常常在妻子的手上，因为男人比较在外面工作嘛，所以妻子慢慢会影响丈夫很多的价值观，会影响丈夫许多的宗教的行为，会影响丈夫的人生观，会影响生活习惯。如果说娶进来的这一个媳妇，或者说娶的这个妻子，她把迦南地的当地的生活习惯带到这个家庭里面来讲，你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他们也开始种植作物啦，那这个妻就会说，哎，我们的老祖宗啊，在播种的时候应该拜什么神，应该用什么样的祭物，在收成的时候呢，应该拜什么神，应该要做什么样的祭祀祭礼。你看他们会不会影响？会呀。当慢慢从这样影响的时候，上帝说，如果说你们稍微转离，互相往来，彼此结亲，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去。他们要成为什么呢？要成为你们网罗、击剑、勒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跟生命记第七章那边说的是什么呢？一样嘛，就速速将你们灭绝。不是上帝说你不听话来灭绝，乃是因为我们生活习惯、我们的人生观，甚至我们的属灵的价值观都受了这些影响，上帝 不能够再做我们的上帝了。这影响后来看到了吗？在士师记里面就看得非常清楚。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士师记第三章，我们要看第五节到第八节。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以色列人竟住在，上帝说你要跟他们分别，不可以跟他们来往，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不可以跟他们联络，但他们竟住在他们中间。第四节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他们侍奉他们的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整个转离从哪里开始？第一个，他们住在他们中间；第二，他们跟他们结亲，不单单结亲，娶了他们的女儿，这女儿也嫁给他们的儿子，带来的影响是什么？他们开始侍奉当地的神，忘了神。第七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不是很清楚啊？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这些王的古山啊、利撒田的手中啊。以色列人就服侍古山王。你看见没有？士师记的一个给我们的概念是什么？给我们概念是以色列人他们被受苦了。他们受苦了，然后神兴起士师把他们救出来，他们有平安的日子，然后慢慢他们又忘记，他们又受苦了，等等等等。你看见没有？他一直不断的记载以色列人悖逆的光景。第三章的第六节告诉我们，他们受苦的光景，一个恶性的循环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听从神的吩咐，他们住在他们中间，他们彼此与他们结亲，他们与他们联络，他们与这些迦南地的人彼此往来，互相往来。所以士师记给我们看见就是以色列人悲惨的光景，一直落在这个悲惨的光景。神不再把他们赶出去了，虽然刚刚开始迦南人是做他们的仆人，但是后来却因为他们与他们结亲，生活习惯的连结，使这些外邦人没有信主的人成为，好像这边所说，成为他们的网罗、基建、乐上的边、眼中的刺。结亲所带来生活习惯的影响，拜偶像的影响，使得这些人离开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严重性呢？你有没有想过士师记给我们看见这么样一个直接的明确的一个恶性的循环在那里？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个讨论呢、啊、他说与没有信耶稣的人结亲哈、啊，会遇到哪些的困难？在属灵方面呢，他会在灵里他们不能够交谈，失去自己的信仰，去教会受阻，服侍受过阻碍，子女信仰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主日的时候不能够到教会去，没有办法自由的开放家庭，价值观不同，马上看见就是十分之一的奉献，用钱的方式啊，人际关系啊等等。那家庭的关系方面呢，就会产生家庭的有妯娌的问题啦，婆媳的问题啦，特别是祭祀的问题啦，传统的祭祀的问题啦，看风水啦，种种禁忌啦。我一直觉得婚姻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我一直觉得婚姻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让这么喜乐的事情，我们却要承担这么大的心理的阴影呢？我们却要承担这么一大的一个心理的障碍呢？我真是语重心长的跟各位听友说，如果你还没进入婚姻，你好好看看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样。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了，我们也看见我们的有一些人，这些被神称为选民的人，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选民的人，他们不听从上帝的吩咐，当他们背逆神的时候，他们只是稍微转离，却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受了这么多的苦。上帝没有办法改变你受苦的环境，除非你自己来决定你是不是要进入这种受苦的环境里面。不要想说我结了婚之后呢，我来慢慢带他信耶稣，不要以一个宣教师的身份进入婚姻里面。什么叫宣教师的身份进入婚姻里面呢？好像你信耶稣嫁到一个没有信耶稣的这个家庭，好像是个宣教师进到这个家庭里面。我不晓得神会怎么做，我知道这是行不通的。我要说这不是神的心意。如果说我们在已经看得见的神明明白白写出来他的心意上面，我们不遵行，我们不遵守，我们不要想神会为了我们的缘故看我们受苦来改变他的原则的。所以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姐妹们在这方面受苦，真是很难过。我也不晓得该说什么，我也不好再说，哎呀，你看你当初都不信，不听我的话啦，现在就受苦了吧。我从来不说这个话，因为他们已经在受苦当中了，我不必说，他们也知道他们正在受苦。现在问题是你还没有进入这个情况，你是不是要决定要受苦？你是不是要决定进入这个情况去受苦，去做宣教师，去带领你的丈夫信耶稣，带领你的妻子，或带领你的妻子信耶稣，或带领你的丈夫的家人信，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信耶稣， 婚姻不是这样子的，婚姻不是这样子的。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主帮助你，求主来祝福你。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听友，你已经信了耶稣了，你已经结婚了，但是你的配偶还没有信主，那又该怎么说呢？圣经上面也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下次再会。
因为爱，世人活着有希望。